接上了一家后书第二章前面的这一段就讲到这个末世的时候敌对基督信仰的势力。首先呢，就是有离道叛教，就是传扬另外一个福音，不合圣经真理的福音，没有耶稣基督的福音。第二样事情呢，就是有大罪人敌基督的显明。那这个人呢，就是顺从魔鬼的第一个谎言。魔鬼的第一个谎言就是告诉亚当夏娃，你们要像神一样，和神一样。所以这个敌基督呢，他也是这样自称为神，要坐在圣殿里面至尊之处，叫万人敬拜他。只是保罗写的时候呢，他说现在还有一个拦阻，让这个敌基督呢不能够这样子的显出来。那么这个拦阻是什么呢？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那些信徒就能够明白。那这个拦阻呢，可以说是当时的政权，就是管理这个地方的。好像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他们那时候逼迫保罗的时候，逼迫他们这些传福音的时候，加给他们一个罪名，就是说这些人呢违背该杀的命令，另外传一个王，另外一个王就是耶稣。所以如果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讲因为现在的政权罗马的皇帝撒该阻止他们这样做的话，那糟糕了刚好这个罪名又再加深一层了。不但是这样，你去看保罗写的书信里面，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保罗写所有的书信里面，每一封书信都会提到问候弟兄姐妹，问候这个问候那个，特别是罗马书十六章啊，好像一个电子通讯录的这个名单一样的，全部都是名字。但是唯一的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没有一个信徒的名字。为什么这样？因为这封信如果落到地方官的手上，地方官会按照这个名单呢，一个一个来抓他们，逼迫他们。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保罗呢没有提到信徒的名字。好了，那么提基督显明的时候呢，就有一大批的人呢跟从他，跟随从这些随从他的虚谎。那么这些人呢很惊奇他行的异能奇事神迹，非常的拥护支持陶醉他的言论。跟从敌基督的人呢又热心又着迷呢，好就和他一同的成了灭亡。更可怜的就是你从帖撒罗尼迦后书的前面这段话来看呢，这一批的人呢好像是没有办法劝醒，没有办法拯救的一样，而且这批人还坚持自己所做的是对的，最后呢跟敌基督的人一同的灭亡，一同的到地狱里面去，这是非常的可怕。所以保罗写到这里的时候呢，就讲让这些信徒觉得这么容易盲从，这么容易受迷惑，那么我们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啊，信主还不到一年的人，那么我们会不会也走上这条不归路呢？就好像逾越节的晚上，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提醒门徒说，在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结果这些门徒怎么样？每一个都很紧张，就说主啊，是我吗？那么那么多人中间，我想大概只有一个不紧张的犹大，他一点都不紧张，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定了他就不紧张那么保罗呢在今天这封书信里面，这一段话里面就是肯定这些弟兄姐妹，激励这些弟兄姐妹，告诉他们你们是稳妥的，你们可以靠主站立得住。好，那么今天我们就看保罗怎么样来劝勉他们。那么保罗的肯定呢，他们完全没有指着自己来夸口他没有讲我给你们讲的道理是最先进的亮光，是最纯正的是绝对的是最正统的最保守的，保罗完全没有这样讲。你再仔细回想刚刚读的这段经文里面的时候，你就想到保罗的肯定是根据什么？是根据神自己的作为，是神使那不可能的成为可能，看起来这些不会得救的人得救了，是神自己的作为 让那些不能改变的改变的，就是帖撒罗尼迦信徒那些生命。所以保罗给他们的肯定，给他们的稳妥，是讲到神自己的作为，神怎样来肯定他们，神怎样来改变他们。所以你去看英文圣经的时候，大部分的英文版本第十三节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转换的词，叫做但是。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但是呢，就把前面这一类的人 跟后面这一类的人做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分别。前面这一类的人是跟从基督，受他的迷惑，要成人要灭亡的。后面这批人呢，有一个很大的转换，是什么转换？主所爱的，主所拣选的，就是说一切都是神，他们是神所爱的。特别讲到主再来的事情的时候，耶稣基督随时会来，随时会来，就是今天任何时刻随时都会来。那么耶稣基督现在还没有来呢，不是神，不是耶稣基督迟延了，是神宽容我们，神愿意万人得救，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像索多玛这样一个该定罪该刑罚的地方，但是当神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神还亲自出马，真的两个使者亲自出马来到这个地方，看看还没有人可以拯救的。到了最后的时候，神才有这个亚伯拉罕为索多玛恳求的这样的一个记载。所以人灭亡是神最痛心的一件事情。神是爱的神，是爱是神所创造的，神自己就是爱，爱是神创造的。主耶稣说的，讲到说天父顾念麻雀，还是有气息的活物，神都给他一个爱的心肠。在我们家的院子里面呢，有很多的鸟窝，有一个小鸟啊，羽毛还没有长好，就从这个鸟窝上面掉下来了。结果这个小鸟因为没有羽毛，它飞不起来，所以在地上爬，地上走，非常的可怜。所以有的时候你不注意的时候，因为它的颜色跟那个草的颜色，黄颜色那个咖啡色不太分别的出来的，结果你人走路的时候会碰到那个鸟，你一走近一靠近那个小鸟的时候，你就听见那个大鸟在鸟窝上面很紧张的很凄厉在那里叫叫，那个声音呢是个非常凄厉非常心痛非常舍不得的声音。你想想一个小小的麻雀为着他自己的小鸟，他这样的痛惜，他的爱是哪里来的？是神创造的。神更痛惜一个人的沉沦，一个人的灭亡。所以今天神看我们这帮人，神最痛心的事就是在我们这一群人中间有任何一个人是灭亡的。神最安慰的事情就是在我们这一群人中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拣选蒙神所爱的啊，每一个人都是得救的。所以当以色列民要进迦南地的时候，神已经告诉他们迦南七族的人命定要完全消灭的。但是神在毁灭第一个城耶利哥的时候，在最后的一刻，神还是有机会，神还是要拯救，神还是要拣选。神拯救了谁呢？如果你去看历史的话，神就拯救了盼望得救的拉合的一家起拉合的一家，拉合接待了探子，他知道这个城是要灭亡了，他知道神在过红海怎样引导以色列人这40年走旷野的路的这一切的历史，那么拉合就有心知道要愿意回转，愿意归向神，他就接待探子，告诉探子他愿意得救，他就保护探子，帮助这个探子，也从探子得到一个应许，探子说将来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必然拯救他们这一家。所以拉合的得救是因为他愿意顺从，愿意回转，所以他得到了拯救。也看出来就是只要有机会，神绝对不放弃任何一个愿意要得救的人。那么神的拣选是怎样的拣选呢？因为在第十三节讲到神的爱和神的拣选，神的拣选是绝对的，就是说神的拣选不是根据你也不是根据我的条件，不像我们呢 啊，我们人是斤斤计较的，我不知道你怎么去买菜，不管你的经济条件怎么样，你宽裕也好，你的钱很紧也好，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我们是斤斤计算的，一个很简单，一个很平常的一个水果，我们得选个半天，挑个半天，要这个不要这个，要这个不要这个，如果今天神要把我们交在，把世上的人交在你的手来选这门得救的话，我告诉你，选到最后大概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得救，没有一个选上的，因为我们太会计较了。但是耶稣基督的拣选，神的拣选是不根据你的条件，根据什么？根据什么？根据神自己的爱，根据神自己的爱。所以这里保罗一开头就想说，主所爱的弟兄们，如果没有主的爱，我告诉你，绝对不会有主的拣选。你想想，神怎么会选你，神怎么会选我，是根据主的爱。就好像拉合在圣经里面一出现的时候，用什么名字？他有一个称呼的，妓女拉合，他是最黑暗最没有条件的，但是神爱他，神拣选他。不但是旧约圣经讲到妓女拉合，连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也讲到妓女拉合，雅各书也讲到妓女拉合。所以神的拣选不是根据人的条件，是根据神的爱。那么甚至彼得还认为怎么样，神既然拣选了，神不但是爱一个人，拣选一个人，神还把那个悔改的心，回转的心赏赐给这个人。所以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十节讲，你们挂在木头上所杀害的耶稣，我们主中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叫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下面这句话非常重要，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怎么样赐给以色列人。所以神不但拣选，神还让这个人有个悔改的心，让这个人回转。所以神的拣选是绝对的，不根据任何人的条件，是根据什么？根据他自己的爱。那么神的拣选就是什么时候开始拣选呢？在这第十三节这里讲到说，在为他们感谢神，为他们常常感谢神。为什么？因为他从起初就拣选了你们。所以神的拣选不是突然之间的，不是临时起意的，是早有计划，已经选定了。什么时候选定的？起初。什么时候是起初？就是创世以前呢，这个神还没有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神就已经定义要拣选你，要拣选我了。这就是神在以弗所书这里讲到说，神在创世以前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所以这个拣选是早有计划的。那么有人就讲的，那么神的拣选很不公平呢，为什么神拣选这个人不拣选那个人？那么耶利哥这么多的人，为什么神不拣选，只拣选拉合一个人呢？的确，拣选在我们人来看，这是个奥秘，没有人能够把神的拣选讲得清楚的，绝对不可能，这是一个奥秘。而我们人的有限的智慧不能够明白神为什么要拣选这个不拣选那个。但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三十一节怎么讲呢？他说拉赫因着信因着信就和和平平的结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怎么样一同灭亡。所以你可以看拉赫被拣选，因为他顺从了神的拣选，是好像什么，好像两个重病的人在医院里面，在医院里面以后怎么样呢？两个人呢不想住院了，插管子啊，搞这个太辛苦了，不肯住院了。我住院住过好多次，越住越生气，越住越不想住。我第一次住院的时候，我还写下几个字啊，告诉医生我明天就要出院了，因为礼拜天我到教会去这个做礼拜，要去敬拜神啊。如果有任何事情发生，责任在我一个人的身上，我就要走。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个严重性的， 那一次啊，是人医院还真的放我走了，出来了那一次。所以两个病重的人，两个都要走，结果两个都要出来的时候，第一个医院的护士医生拦他：“你不要走，你不要走，你这么严重，你走你下午就会死了。”他说：“不管，我就一定要走。”他就走了。另外有个病人，他也病得很重，他也是一样，他管得太辛苦，特别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的病人呢、啊，每个人都想出院，没有一个人礼拜六想进医院，而且礼拜天住院非常的危险。啊，这个不要多讲了，讲了、讲不完了。今天讲到礼拜天住院非常危险，因为那些大牌医生、好医生、正科的医生呢，礼拜天干什么？对，不休息的。礼拜天呢最缺少好医生，所以礼拜天住院很危险的，所以每个人都要出院。这个人他也要出院，这个出院的时候，那个医生护士拉他：“你不要走，你不要走。”结果怎么样？这个人拉住了，拉住怎么样？他活了。那这个是不是拣选他？这个是拣选，他为什么被拣选？因为他顺从。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呢，你看我们这边所做的，所有坐在这里的人，你是不是被拣选的？我是不是被拣选的？就看什么？就看你是不是跟拉合一样，跟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一样，你愿意顺从神，愿意回转，愿意归向神。如果你这一刻你愿意回转，神现在就拣选你。所以神的拣选是什么？神的拣选是什么？神的拣选是从起初就拣选的，创世以前就拣选的。那你讲，你怎么知道神在起初就拣选了我？我告诉你，今天我们坐在这边呢，都不是偶然。我们中国人呢，以前蒋介石讲是四面的总部，四万万总部啊，那时候我听得太多了，四面的总部。他说蒋介石都是四面的总部，我们现在也说好同胞了，13亿同胞，我们现在这边有13亿的同胞了。那么今天你把13亿的人里面，你抽这个名字，抽这100多个名字，你不可能把我们这群人今天通通抽到这里，你也不可能在今天的时候碰到这个光头牧师在那边讲道。那么这些是什么？这些是什么？神在创世以前的计划和预备，你知道吗？所以神的拣选不是突然的，不是突然发生的，神的拣选是创世以前的。那么神的拣选不是不公平，神的拣选就是看你自己顺从不顺从，明白了吧？这是第二点。那么神的拣选第三点就是什么？神的拣选是永恒的，不但是过去拣选的，神拣选你还拣选了以后永恒的拣选。只要是神拣选的，神绝对不会把这个人半路丢掉的，神绝对的。好像拉合的事情呢，我们来看两段的很有意思的经文啊。我们先看路德记好不好？路德记第四章，我们读这段的时候，我希望你打开圣经来，我们用起英文的方式来读啊。你不要这一段圣经呢，如果你一般人都是跳过去都不注意，你读这段圣经我们用起英文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你读一节。路德记第四章，路德记第四章第十八节，路德记第四章第十八节，我读第一节你读第二节。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新生希斯伦、亚米拉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好了，读到这里了。好，那么这四世纪这个故事、是怎样？是四世纪来写的。那么这个家谱呢，下面怎么写呢？最后写到谁呢？大卫。大卫是列王时代的，从四世代到列王时代有多少时间呢？225年。如果你去看祈祷本圣经前面画的图，它是225年的时间。所以这一段家谱，如果四世纪、如果这个路德记整个路德记不是列王记的时间才用笔写下来的话，最少这一段的记载是在列王时代开记的，不是200年前在四世时代写下来的，是列王时代写下来的。但是你去看这个家谱的时候， 从二十一节，从撒门到大卫呢，有五代，有五代的时间，这差不多已经占了两百年的时间了，有五代的时间，两百年的时间。在第十八节讲到法勒士的时候，就是犹大主的开始，但是法勒士呢，不是犹大主的开山老祖，犹大主的开山老祖是谁啊？这个已经告诉你答案了，你还答不出来？犹大的开山老祖是谁啊？犹大，这个很简单嘛，对啊，这个考 SAT 每个人考一百分的，对啊，这个犹大的开山祖就是犹大。为什么这里不把犹大写下来呢？我告诉你，写这段家谱的人呢、啊，一定是犹大主的人写的。如果不是大卫自己亲手写的，就可能是所罗门或是哪一个犹大的这个支派的王写的。为什么不写犹大的名字写下去？因为犹大有一段丑闻呢、啊，犹大支派的丑闻呢、啊，非常不体面，很惭愧，很羞耻的一段记录。结果他们写这个家谱的时候，把犹大的名字不写了，为什么？遮盖，让人呢不去翻那个旧账，不去翻那些臭的东西，不去翻那些旧账，就不写了啊。所以不体面的就不写了，不写了，这是人的拣选呢。好了。那么所以家谱本来呢就不写妇女的名字的，所以谁生谁谁生谁，所有的妇女的名字都不写的，甚至连这个波阿斯的好妻子路德都不写，路德的名字都不在家谱里面。那么那些不体面的妇女呢，这更不能写了，更不能够写上去了。好了，那么这段家谱啊跟拉合有什么关系？这段家谱跟拉合有什么关系啊？那么犹大不写这个家谱里面最重要的重点是写波阿斯跟大卫。为什么写波阿斯？波阿斯是财主，很体面，一个大好人啊，最好的人，他是路德记的主要人物。所以这个家谱写下的重点是两个人，一个是波阿斯，一个是大卫啊，就把这两个人写下来。好了，你再看第二段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啊，你看马太福音第一章啊。所以看家谱啊，你慢慢的读，你读家谱的时候，你每读到一个名字的时候，读家谱怎么去体会家谱啊？你读家谱的时候，你就回想那一段历史，回想那个人物，回想那一段经过，这个家谱啊，哎呀，太丰富了，整个家谱可以活起来了，真的。好，你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不用全部读，我来读好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好了，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谁啊？犹大和他的兄弟。好了，第三节呢，就把这个丑闻写出来了，就把这个犹大写出来了。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士和谢拉，这是什么？这是乱伦呢、啊？律法里面禁止的。就是公公跟媳妇生了孩子，所以旧约这个不体面的人不拣选，人不写，人不记了。那么这个路德也不记了，要记波阿斯跟记大卫。那么拉合跟刚刚的家谱有什么关系？你来看第三节，大卫不、再看这个再看这个第六节啊。撒门啊，第五节，对不起，撒门从什么？从拉合氏生谁啊？是波阿斯。所以拉合跟刚刚的家谱有什么关系啊？这个 SAT 很好考嘛，答案都给你了。拉合跟刚刚的家谱有什么关系啊？拉合是波阿斯的妈妈，明白了没有？所以你读家谱的时候，你能够把这些关系连起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家谱里面隐藏了很多很多这个很丰富的历史在里面，真是很感动人的心的。人不要拣选，人不写，犹大支派能够把这些不好听的、不好看的、不体面的能够遮盖就遮盖过去，人不记，但是谁记啊？神记，神拣选。所以呢，从约书亚记到路德记，再到马太福音，甚至到希伯来书，到雅各书，甚至到什么？到生命册都记了谁啊？都记了拉赫。所以神的拣选呢，是永恒的。 神拣选一个人，神拣选你，神拣选我，不是按照你的背景，不是突然发生的，不是临时的选择，而且神拣选你，神拣选我以后怎么样，神绝对不会把你半途丢掉。神不但是爱你一生，神爱你多久啊？爱你到永恒，这就是神的拣选啊。然后神的拣选，我们再回到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神的拣选还是怎么样，神的拣选是有目的的。神为什么要拣选你，为什么要拣选我，神有一个更崇高更伟大更尊荣更荣耀的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是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这里第二章这里怎么讲到，要在第十三节最后几个字，就是能以得救，然后第十四节最后的一句话，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得救，让我们得到耶稣基督的荣耀，让我们得救，让我们得到耶稣基督的荣耀啊！所以帖撒罗尼迦的人，神拣选他们的目的是要他们得救，得到耶稣基督的荣耀。那么什么是得救呢？得救是就从这个罪恶灭亡，从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拣选出来。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啊，本来和当地人一样死在罪恶过犯中间，因为福音呢得到属灵的生命，活起来了，与神有天父和儿女的关系。本来呢活在地上没有什么指望，没有神的，和当地人一样都是三等公民。上次我提到三等公民，哪三等呢？等车等吃那等什么，等死，都是三等公民。现在他们变成一等公民，等什么？等耶稣基督再来啊，一等公民，等主再来。那么最近一个很热门的新闻大家都看，就是这个富士康十二票啊，富士康十二票啊，那些工人一个接一个就跳下去自杀。这个又新闻太热门了，轰动了、啊、不但是轰动亚洲啊，轰动整个世界，不但是轰动整个世界，连那些股票都因为这个事情搞得上上下下的，真的都因为这个事情搞得上上下下的。好了，那个富士康的工人，如果你仔细看到，我告诉你，他们的工钱呢在中国算起来是数一数二的，一点不差，这工钱非常的高，工资非常高，在中国是数一数二的。为什么他们要自杀呢？因为实在是太没有盼望了，活得很辛苦，每天就是吃饭睡觉做工，站在生产线上面，没有人讲话，没有人同行，没有人了解，每天做同样的事情啊，非常的辛苦赚那个钱。而且呢刚刚进去的很兴奋啊，可以赚钱的，等到进去以后，一开始做以后就发现太痛苦了，自己变得机器的一部分，这个人生太没有目的了啊，每天就是做工吃饭，做工吃饭睡觉，做工吃饭睡觉，做工吃饭睡觉。然后唯一可以休息的时间什么时候可以休息啊？什么时候可以休息啊？睡觉都不能够休息啊，你工作了十几个钟头休息睡不好的，失眠了，什么时候可以休息啊？啊，上厕所，唯一可以休息的上厕所。所以你讲懒人死料多，这是个对的，你唯一休闲就是上厕所，他们就是吃饭上工上厕所，最享受的时间就是上厕所的时间了啊！我告诉你，哪一个人不是这样？你以为你不是富士康的工人吗？我们每天的生活就是怎么样，像贪生的瞎了眼睛推磨，看不见前途，没有光明，瞎了眼睛推磨，没有前途，你每天有什么前途啊？我们每天就是围着什么，围着这个厕所在推磨，你信不信我的话？你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做什么？上厕所。你晚上睡觉最后一件事干什么？上厕所。我们这个老人家更辛苦，怎么辛苦？我们半夜还有好几次起来推磨，就围着这个厕所推磨。我们老人晚上还起来好几次，你送小孩上班赚钱去，你来来去去怎么样？你不管你开车开多远，你就是围着这个厕所在推磨，这就是人生。如果你没有神，你就围着这个厕所在推磨。我告诉你，这个事情不是我想到的。以前我们中国一个出名的布道家 树上结，怎么讲？如果你不是没有神，你没有盼望的话，你是什么？他说全世界的人，树上结讲了，围着这个粪坑呢，围着大粪坑呢，啊，这个挖粪土、捞粪土、抢粪土，这就是人生。如果学上路之下的人没有主的话，就是过这样的人生。我也不知道富士康这个名字啊，英文叫做 Foxconn， 大概他到中国确实是广东人替他翻译的。这个广东人很会捉弄人呢，翻到富士康，富士康广东话怎么读你知道吗？你有时候去问问粤语组的弟兄姐妹，富士康广东话怎么读？富士康，但是你稍微读偏一点，变成西汉。什么叫做西汉？就是粪坑呢，啊，就是粪坑呢，啊，富西汉就是富死坑呢，啊，就是死坑。如果一个人没有主，你不要笑。如果你没有主，你过的生活是什么？就是围着这个粪坑在推磨，围着这个粪坑在推磨。那么你一个穷困的人，你必须这样，好像贪生一样。为着生活，为着活下去，没有办法，我就只有锁着锁链，围着这个粪坑推磨。那么你有钱的人又怎么样呢？你富有的人怎么样呢？当你这些世界的虚空的事情呢，变成真空的时候啊，虚空变成真空的时候，富翁也会跳，也很容易找资料，找到什么？富翁十二跳，富翁十二跳。那么富翁十二跳啊，我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要讲太多，我只讲两三个例子。4月3号，2009年，当这个金融一垮下去，从虚空变真空的时候，英国有个大财主叫他 Christopher Foster， 才50岁，百万富翁，很有钱，一下子他有些损失了，但还是可以活的，但是他不能够再过他从前这样百万富翁的生活了，因为这样的缘故，怎么样？他亲自动手，把他的老婆开枪打死，把他13岁的女儿独生女打死，不但是把老婆女儿打死，连他那些百万富翁的百万猫、百万狗，那些享福的猫狗，啊，吹冷气、吃大饭的猫狗，也通通开枪打死，全部死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德国一个药厂的大老板。1月6号 Merkel， 他是那个德国一个很出名的药厂，他们那个商标就是个绿颜色的一个三角形，然后圆圈的，他有90亿的资产。后来在那时候经济一垮的时候，他干什么？他去睡铁轨啊，他很有钱的，有药厂，有这个球队的，啊，德国的财主都有足球队的，足球队他有，是他的财产赚大钱的，就好像烧铁跟这个。今天好人好少，大概都是看球去了。昨天谁赢了？啊，今天晚上，啊，没，是不是看球去了？结果他这个很有钱，结果呢，他怎么样？他去睡铁轨啊，睡铁轨似的，太多了，这些例子太多了，中国的、外国的、俄国到处多得很。那么举一个例子，名字我就不讲了。4月29号，中国安徽有个做这个鸡农场的，养鸡农场的一个大老板，也是个百万富翁。他4月29号的时候，他也自杀了，因为有点损失，他就自杀了。这些例子太多了。但是你再回来看这一段圣经，提上来叫后书2章13节到17节这段圣经，你看保罗。还有切山家的信徒，他们过的生活，他们的条件可能连富士康的工人都不如，就是因为他们信徒，他们传福音的，你看的前后书里面讲到他们受逼迫大有困难，但是有了神以后，他们的生活怎么样，显出非常的感恩，非常的快乐，大有盼望。他们这一生的追求就是神，就是他们的中心，有了神，他们就有满足，他们就有快乐。他们今天得救了，他们有一个永生的福气在前头。不但如此，他们有一个极大的荣耀，就是切算人家的信徒，他们可能没有看到20年前 耶稣钉十字架那一景一幕，但是他们能从福音知道，耶稣基督曾经为着我们的罪受到屈辱，被藐视，被遗弃啊，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但是现在呢，他已经战胜了黑暗的势力。从这个信仰，他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复活，被云彩接去，升上高天，在众天使的眼中，耶稣基督是非常的荣耀。耶稣基督现在披戴的荣耀是创世以前呢与天父共有的荣耀。那么这个帖撒罗尼迦信徒他们还更加的意识到耶稣基督有更深一层的荣耀，就是他战胜了罪恶、死亡、地狱所迎来的荣耀，他是得胜者，头戴显赫的冠冕啊，所以他们能够听到颂赞的歌声，才能被杀的羔羊是配得的，因为他用自己的血救赎了我们。他所披戴的荣耀呢，是大祭司的荣耀，是得胜君王的荣耀，是得胜者征服一切仇敌的荣耀。现在这些提上来的信徒，他们还不能够体会耶稣基督与所有的圣天使从天上降临的时候那种的伟大的情况，但是他们知道有一天他们要亲眼看见耶稣基督要坐在宝座上，那时候他们要称颂主说，愿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他们要继续的称颂神。所以呢，耶稣基督不但是要救赎我们，耶稣基督要我们与他一同分享他的荣耀。所以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现在活着是个得救的人，是个有荣耀的人。那么我们自己呢啊，我们呢也要跟拉合一样，也要跟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一样，现在怎么样，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心中的盼望，就是我们心中的宝贝啊，就是我们的荣耀。如果现在耶稣基督不是我们心中的荣耀，那么将来呢，耶稣基督也不会是我们的荣耀啊。好了，那么耶稣基督的拣选呢，还有呢更重要的，保罗继续讲下去，就是耶稣基督的拣选是有果效的，有正面的果效。就像第十三节这里讲，叫他们又被圣灵感动，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这里就讲到耶稣基督的拯救是有果效的。所以当他们这些信徒真正的被神拣选以后，这是一种尊荣，这是神给他们特权。他们认识这个神的拣选以后，不但是不敢放纵，而且呢不敢反常的过生活，不敢以为被拣选了就好像买了保险一样要干什么都可以，反而因为拣选怎么样，非常的谨慎，不敢轻易的犯罪，免得失去这个特权。所以保罗自己还有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一再的勉励自己，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面你可以常常读到这样的话，神的命令、神的旨意、神的呼召要你们成为圣洁。这里也讲到第十三节，这里讲到说神的道还有圣灵呢，就是神拣选我们的媒介，拣选我们的工具。如果不是因为神的道，如果不是因为神的圣灵，我们不可能成为一个成成功功被神拣选的人。就好像拉合自己一样，拉合自己怎么样，是一个实实足足的迦南人，没有一点圣经的文化，我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完全没有基督教的背景的。但是你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你就看见神拣选他的果效。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十一节讲的什么，拉合是信心的标本，信心的榜样。到了雅各书，这一卷书就更了不起了。雅各书是讲什么，讲一个活的信心，一个活的信心，活的信心是一个有行为的信心。如果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什么，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雅各书要考雅各书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要考试要考及格不容易，不容易。那么雅各怎么来看拉合？ 雅各把拉合看成是一个称义的标准，称义的一个标准呢，讲到拉合因为携带探子，就是因为他的行为证明他称义，变成称义的标本。所以拉合他是一个十足的外邦人，但是你看见在拉合身上有拣选的这个果效在那里。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自认我们自己是蒙拣选的人呢，有一点我们必须的，我们必须认真的反省呢，认真的检查我被拣选的果效在哪里啊。这一点呢，在我自己非常的惭愧，到底我被拣选的，我的改变神拣选的功效在我身上有多大。所以神拣选是有果效的，第一个果效让我们可以成为圣洁啊，能够像耶稣基督的样子。第二个果效呢，就是认识神拣选的人呢，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在神的面前非常谦卑的人，认识自己是最不值得、最不配的。有很多人比我好，为什么神不拣那些比我好的人，神拣选我呢？这是神的爱，这是神在创世以前的预定，这是没什么可夸口的。所以你看保罗，这些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前书的前书跟后书的时候，保罗的心态是什么？保罗讲到为主受苦、为主受逼迫的时候，讲到为主过圣洁生活的时候，保罗永远走在信徒的前面。所以你去看第二章前书的第二章第十节的时候，他怎么讲？我们就讲到保罗、希腊、提摩太，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怎样也有神做见证。所以讲到为主受苦，讲到传福音，讲到受逼迫，讲到过圣洁生活的时候，保罗永远走在信徒的前面做榜样、做标准。但是你回到第二章我们刚刚今天读的经文的时候，保罗讲了神的爱、神的拣选的时候，保罗把自己放在哪里啊？保罗没有把自己放进去，保罗就讲什么你们，就把信徒放在前面，这是正常的，表示保罗什么样，真的蒙拣选的。一个人认识自己被拣选的，是一个很谦卑的人，是更加宝贵神的恩典，更加呢看自己是卑微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对耶稣基督的拣选，你的心态是什么？你的心态，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我们会不会好像看我们的老公一样，哈，你娶了我，你真是 lucky 呀，啊，你有福了，你幸运了，你娶了我，你 lucky。如果一个配偶啊，如果你有这样的看法的话，很好了，是正确的，表示什么？表示你真的是贤妻良母，你真的有心愿做一个好配偶，让你的配偶是一个很 lucky 的人。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态，在神的面前，神啊，教会有了我。你拣选了我，主啊，你真拉起呀！啊，我告诉你啊，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态，我给你保证，你没蒙拣选。所以讲到拣选的时候，你讲到拣选的时候，保罗从来不讲他自己，保罗是讲我们。要不然，保罗讲的最多的是你们。所以一个人，你蒙到神的拣选以后，你必须。就看见这些果效，必须看见这些果效。最后呢，在这个保罗就讲到，在第十五节讲到说，一个蒙神拣选的人呢，又怎么样？你必然站立得稳，任何的压力、任何的反抗的势力都不会让你屈服啊！所以，不管如果你是蒙神拣选、蒙神所爱的，不管敌基督怎样的迷惑。怎么样的有神迹奇事，怎么样的言论，怎么样的影响，如果你是蒙主所爱的，蒙主所拣选的，你就有这样的把握，你就有这样的一个凭据啊，永远可以不向这个势力、向这个压力来低头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蒙主拣选的蒙主所爱的，就像今天我们唱的诗歌怎么样，杨胜辉今天带我们唱诗歌，讲了什么？ 沙漠中的赞美啊。啊，你知道自己是蒙爱的，蒙拣选的，你就能够面对任何的压力，面对任何的压力。那么最后呢，保罗在第十六节第十七节说，把他们切下来信徒交给神。啊，我们这段路还长呢，但是我们被神拣选，蒙神所爱的，这段路还长呢，但是最少我们有一个永远的依靠，依靠什么？依靠我们的主。所以保罗啊，给他们的肯定，给他们保证是什么？不是讲到他自己有多么的本事啊，不多本事，他给他们保证是说主的爱，主的拣选。最后保罗提醒他们，我们有一个永恒的依靠，有一个永远的依靠，是神什么？是神自己的膀臂，是神自己的大能。所以保罗告诉他们，就为他们一个祷告，他说，愿那爱我们的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盼望的主耶稣基督和父神呢，将那永远的安慰和美好的盼望怎么样安慰我们的心。所以保罗在最后一节的时候，这两节讲了三样事情，第一个是什么？心。第二个讲了什么？工作，善心，善行，善言啊，工作啊，传道啊，这是讲了每一个信徒啊。第一个是心，第二个是工作，第三个是传道，善心、善行、善言。其实这一段话有个更好的题目，不要叫末日圣徒，应该叫什么？叫这个末世圣徒啊，圣心、圣行、圣言。但是很可惜啊，末世圣徒已经被这个摩门教占去用了。啊，所以不能够，千万不要用末世圣徒。一讲到末世圣徒，大家联想到的就是摩门教。那么这段话的确是讲到我们末世的圣徒，末世的信徒是什么？是圣心、圣行、圣言，讲到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怎么样？被永远的安慰，还有什么啊？美好的盼望所充满的。我们的心就好像是天国的什么餐斗餐。这个现在这个牙齿掉光了，讲话讲不清楚。滩头阵地，你要天国要攻到我们的心里面，心就是我们的滩头阵地。就好像二次大战联军呢要反攻的时候，要打垮德国的时候，要先登陆哪里啊？诺曼底。那么什么地方是诺曼底？就是我们的心呢、啊。如果我们的心先没有被神的，先没有被美好的盼望和偏没有被这个先没有被这个永远的安慰美好的盼望充满的时候，天国不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天国就永远进不来。这是滩头阵地非常重要。所以在路加福音十七章有一次法利赛人呢跟耶稣基督讨论到末世论，耶稣基督跟法利赛人讨论到末世论，法利赛人认为天国是他们包办的，天国永远是我们，绝对是我们包办的。法利赛人就问耶稣啊，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那么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回答说，神的国不是眼所能见，人不能说在这看了在这里，看了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什么心里。这里讲到是滩头阵地啊，第一波就讲到心里。法利赛人的心里面是什么？自我自义，他们没有神在里面，不是神掌权，不是神做王，所以法利赛人的心就是自我跟自义，不是充满天国。所以我们的心呢，心要被永远的安慰，美好的盼望，是神做王，神做主，这样怎么样？我们的心全部被神占领以后，天国才跟我们有份。换句话讲，天国已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这个滩头阵地了。然后呢，同样的一段话，路加福音十七章的时候，耶稣提醒门徒了，门徒的心又怎么样呢？法利赛人是无心的，心里面只有自己，门徒的心又怎么样呢？耶稣这里讲了一个非常警戒的话，我就提到中间少少的一段。耶稣说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就讲了耶稣基督再来， 耶稣是基督降临，耶稣基督显现啊。当那日啊，因为耶稣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呢？耶稣是用所罗马来做过例子，也是用所罗马做过例子。他说啊啊，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所罗马的日子，就有火从火欲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耶稣后面就提醒门徒了。这段话是耶稣对门徒讲的。你去看，耶稣对法利赛人讲完的话以后，耶稣又对门徒说，这里怎么讲，你们，这个你们不包括法利赛人，这个你们完全是门徒，你们要回想，回想什么？罗德的妻子。因为凡要保全生命的比赏掉生命，凡赏掉生命的比得着生命。这里讲到我们的心了 啊法利赛人是无心，他们心里面只有自己自我自义。那么门徒呢，耶稣提醒我们了，我们因为这个世界过的生活像罗德的妻子太舒服了，所以我们现在对天国有没有心呢？有多少呢？一半半心呢。所以罗德的妻子很为难呢，到底我是要被提呢，我还是留下来呢？到底我是进天国呢，我还是等一下走呢？他就来回来回摇摆了很久，到最后摆到最后的时候变成什么？怎么能？你们考试的时候会，这个摇摆了半天，后来变成什么？变成圆柱。这是我以前提醒过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心现在到底有多少天国？你称一称。如果我们的心只有没有天国，那当然了，注定的没有事。如果只有一半呢，很危险的。你就是耶稣基督被提了，你也不见得进得去。这不是我讲的。这是耶稣基督自己讲的。而我举个例子，我已经讲过，我再讲一次，就好像耶稣基督现在被提了，刚好那天你来了，来聚会了，还好你来聚会了，主日耶稣来点名了，就带你走，刚好你来。但是你一来以后怎么样？你开的是一个 Cadillac， 刚刚买的，7-8万美金买的 Cadillac， 就是讲我带你走了，进天国了，你知道吗？不行，为什么不行呢？这个车子要甩下来了，你舍得吗？罗德的妻子就是这样的一个拣选。我到底要走还是留下来？走还是留下来？在这个世界上面，如果我们半心的话，我们心里面只有一半的话，耶稣怎么讲？你们要回想，回想什么？罗德的妻子。耶稣基督没有讲结论的，耶稣基督只是这样讲：凡想要保全生命的，比上吊生命；凡上吊生命的比怎样救活的生命啊。所以今天呢，只有两条路，要把全心在地上每天干什么啊？推磨啊，围着这个厕所推磨啊。我长得比较文雅一点啊，不要那么熏天熏去太熏太臭围着厕所推磨，要不然你围着厕所推磨你就继续推，要不然怎么样啊？你千万不要半心了，半心你又要去又要留，你走不掉了。你必须是怎么样？全心，必须是全心。所以这里讲到我们怎样圣心圣行圣言，圣心圣行圣言。的确末日真的是近，圣经是一本有权威的书，圣经已经宣告末日的危机。你看这个自然界，天象大论，地震呢，饥荒啊，洪水的，暴风啊，各样的巨大的灾难，加上人为的破坏污染，大气的这个臭氧层啊，地坑呢 我们中国四川跟瓜地马拉那个地坑呢，突然之间碰一下，30公尺宽，瓜地马拉那个地坑呢，100多公尺深呢，这么大个大坑呢，30公尺宽，100多公尺深的一个地坑，就这么多的东西发生。这是自然界。人界呢，国公打国，民公打国，国民公打民，犯罪，这 这累增不法的事情越来越严重，暴力、放纵、狂妄已经到了惊人的程度。那个是每一个社会新闻呢，一个比一个呢更加的这个造人的心呢觉得恐惧啊。然后呢，每天那个社会新闻都是完全都是完全不一样，太多了。只有这个高尔夫湾的这个石油问题啊，55天了，每天都一样啊，越来越严重，每况愈下，束手无策啊。大家都可以生气，奥巴马也可以生气，英国人也可以生气，南部的人也可以生气，你也可以生气，我也可以生气。我告诉你，没用啊，没有人有办法，没人有办法，谁可以堵得住？没有人堵得住。你不要以为那个事情呢，只在墨西哥湾呢、啊，他们这个研究这个海洋学的、研究地质学的，已经研究了。如果这个继续这样放流出来的话，那些油会从墨西哥湾绕过佛罗里达南端，再往北上到哪里啊？到哪里啊？到 North Carolina、Virginia、马里兰的 Minneapolis， 然后再到哪里？纽约港，然后再到哪里啊？然后再到波士顿港，然后再到匹巴底，然后再到哪里啊？ Nova Scotia， 到那边去了。然后绕一圈，这个绝对不是开玩笑，绝对不是开玩笑，真的不是开玩笑。今天早上我们来聚会的时候，我就跟陈伯母谈到，过去这半年多啊，教会阻击了我们好多弟兄姐妹离开了，有6位弟兄姐妹离开了，大部分是粤语的弟兄姐妹。后来我们谈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些人呢比我们的幸福，因为他们现在就可以到主那里去享福了。如今在主里面睡的人有福了，他们工作的果效要随着他们。我们呢，前面冰山冒烟，后面瓜地马拉的山冒烟，前面是这边地震，后面是那边地震，左边是我们这边洪水，右边是阿肯萨又有洪水，前面这个，然后这个油通通出来了。我告诉你啊，路长了，有的熬的了，有的熬的了。我跟你讲，不好受啊。那些已经被主接去的人，那些是有福的。我们今天留下来的人呢，你好好预备受苦吧。我绝对不是开玩笑。如果这个油的问题堵不住，那不是那么容易的堵得住。如果堵不住，最后怎么样呢？最后怎么样？只能用原子弹啊！这个不要录音了，后面这段不要录，后面这段不要录了，后面这段千万不要录。你只能用原子弹，而且你用原子弹的时候啊，你还不能用2颗原子弹啊，因为一炸没了嘛，大家都没了，你还要用2颗原子弹，不要录啊。第1颗原子弹你还要炸伦敦英国，第2颗原子弹才炸了个油井啊，大家都没了啊。这个真的，我们今天坐在火山上面，我们还不知道严重性。那今天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一个生活态度？怎么样一个生活态度？我们的确是在地上过日子，太舒服，太麻木了。我觉得，我的妻子跟我讲的一句话很对的。他讲现在全部的美国人呢，都要改变心态，不要吃喝玩乐了，真的不要吃喝玩乐。所有的娱乐场所，玩的地方，什么地方，通通关掉，通通关闭。大家怎么样？好好的在神面前悔改祷告，敬虔度日，没有机会了，没有机会了。所以这里讲到末日信徒，我希望最少我们自己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心态，到底我们是无心呢，还是半心呢？这个，我们现在坐在火山上面，还不知道火山的危险，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觉得很稀奇，贴山人家的信徒，他们才信徒1年，2000年前他们对末日就有这样的感觉，他们对你的爱，对你的感情是这样的执着，这样的深厚。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处在末日的时候，让我们对自己的处境、对自己的生命、对自己的环境， 对自己所面临的有一个更深的感觉，更深的反省，帮助我们有智慧来在今天做末世的圣徒，来知道怎样敬虔度日，也帮助我们预备自己迎接你自己荣耀的再来。虽然世界到了尽头，但是主啊，是你自己要更新大地，带进你新天新地的日子，求主让我们带着兴奋的心，带着悔改的心，真是带着一个盼望的心迎接你，欢迎你自己的再来。求主你救赎我们，让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被提醒啊，被提醒。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陈牧师的信息，让我们起立，我们用诗歌来回应。我们唱圣诗，生命圣诗145首，颂主作王。我们唱第一节跟第三节，来一起来。听那千万金云悠扬，放声声作满天方，主作王，天庭月洋洋，主作王，神在人上，看他作王造宝座上，唯独头上只闻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们。第三节，荣耀王，永远掌王权，永远带光辉纪念。主的爱不能被割断，众信徒有梦爱权，我喜乐是主恩典，将来不不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们。
阿们，请坐。
好，我们很快有几样报告事项在写在家训里面啊。那么